日本罕见开火，欧洲大战在即，时间曝光。川普用免费金穷换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中国偷渡案两年27宗，台湾怀疑中共系统性操作。武汉残疾女出冤狱后又被劫入洗脑笔，拒绝镇压学生。六四戒严部队士兵处境困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俄罗斯不单止拒绝停战，而且最新报告显示普京还准备攻击欧洲国家，时间已经被曝光。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7号发出令人震惊的报告，其中警告说，如果乌克兰很快同意停火，俄罗斯可能在2027年掀起欧洲战争。报告表示，作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乌克兰在今年和俄罗斯达成停火，美国在川普的主导下退出北约，或者大幅缩减在欧洲的军力部署，将战略重心转向应对中共。报告断言，俄罗斯在两年内就能重建军队，恢复战前水平。北约成员国，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可能在2027年面临重大威胁。虽然据报俄军损失了几千辆坦克车和装甲车，但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卡若利将军说，俄罗斯已经开始补充军备库。部分专家认为普京迟早会发动下一场战争，这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这份报告中亦点明北约的脆弱性，提醒欧洲各国不能够再假设美国会持续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如果美军自2025年中期开始逐步退出欧洲战区，欧洲将很快迎接安全脆弱期。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欧洲安全高级研究员阿洛德高苏每日邮报，西方决策者不能够再天真以为还有很多年可以用来准备对抗俄罗斯。在另一份报告中，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到2027年俄军主战坦克数将达到3300辆，其他装甲车达到11000辆，大炮2000门，火箭炮系统将达1300套。不过这个估计基于俄乌在今年中期停战，俄国军工保持目前的生产速度这样一个前提。换句话说，如果乌克兰继续成为消耗俄罗斯的战场，或俄国军工能力被大幅削弱，俄国军备就无法这么快恢复。欧洲各国已经取消对乌克兰武器射程的限制，但德国到现在没有同意好似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如果能用 F-16 战斗机配搭金牛座，乌克兰不单止能够袭击克里米亚，摧毁俄军在黑海的军事部署，甚至可以尝试突破莫斯科防空系统，斩首普京。独立学者吴做来索性在 X 上建议说，欧洲因为害怕核武被乌克兰武器设限，但俄罗斯未来还要继续往欧洲打，还会面临核武灭国问题，不如将战争前线放在乌克兰，欧洲反而安全。如果从现在开始，欧洲准许乌克兰执行对等打击，三个月普京就会被迫坐上谈判桌上。欧洲在俄乌战争中畏首畏尾，希望依赖美国，但川普已经明确美国战略重点在印太，他对俄罗斯拒绝停火越来越不耐烦，暗示要加强制裁。值得关注的是，和俄罗斯有领土争端的日本最近作出罕见强势动作。日本巡逻舰24号在没有预警之下突然在北方四岛西部海域开火， 连续发射66发实弹，中投下2枚照明弹，相当于打空一整箱弹药，远超日本防卫白皮书记载的弹次训练平均20发标准。这场训练持续了整整53分钟，日本海上保安部门先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们忘记提前发出航行警告，并因为这样刹停了训练。事件过去两日，俄罗斯没有作出任何抗议，连中共媒体都沉住气发表文章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一句话都不讲。文章指出，日本一直都用切香肠的办法逐步持续侵蚀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实际控制权，但自从俄乌开战，日本政府的步子大了很多。这次日方在争议海域开火，如果俄方立即强硬回应，反而可落入陷阱。日本完全可以借机渲染俄罗斯威胁，为后续军事扩张造势。文章被普京玩转说，俄罗斯不是不反抗，而是不掉入日方陷阱，下次等日本巡逻舰误入俄国领海，克里姆林宫的反击就绝对不会停在外交辞令上，而是会一击必杀。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解释说，日本的强硬态度和中俄都有关系，我想这个是日本在战略上的调整，它从既有的防卫姿态落实到实战化姿态。因为日本的国防政策以往是遵守防卫，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还有中国中共近几年不断扩张行动，所以日本转向实战化，包括向美国采购500枚攻击型的战斧飞弹。所以我想这些反映出中共军事扩张造成的反作用。欧洲战火燃烧，波及印太，川普是不是能够平息欧洲危机，及时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值得关注。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补，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美国总统川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讲，加拿大非常希望成为金穷系统的一部分，如果他继续保持独立国家地位，要维持支付610亿美元，但如果他们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川普说，加拿大正在考虑这一提议。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即使未来有冲突，极权国家向来会用核武作为威胁，作为核讹诈的一种谈判筹码。咁喺美国呢个金穷计划下，所有自由阵营必须寻求一种保护伞，去避免被极权国家嘅核威胁。川普20号下午喺白宫发表咗名为《金穷》嘅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嘅发展规划，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讲，加拿大正寻求投资这一系统。川普当然好叻用啲民主国家打交道。至于这个金穷太空防御计划，其实每个国家都要为自己的国土安全俾返一笔预算。这笔钱唔细噶，不过美国提出这个计划完全系自愿性质，冇逼你参加。川普话，金穷导弹防御系统将在他任期结束前全面投入使用，并称他能够抵御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先进巡航导弹等造成的威胁。新华社引述专家认为，这项计划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政治挑战，实际计划目标成本可能远远超出川普的估计。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贵的防御计划，但是它真的很有效，特别是可以拦截由北极方向飞过来的极音速导弹，不理你是北韩、俄罗斯定是中国中共发射都能够防御。所以美国搞金穷计划根本不是只是想着保护自己，你看下整个计划基本上是全球性的，是针对邪恶主义国家的一种防御手法。观众朋友，你觉得加拿大会不会同意川普的金穷计划呢？请参与讨论。针对近期频传中国人士搭橡皮艇偷渡的事件，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28号指出，过去两年共有27个案例，偷渡者来自中国15个省份，且带着大致相同的配备，不排除是中共在灰色地带的系统性侵扰。这两年有27宗偷渡事件，现在看回其实很多讲法都好似，很多都讲同一套的讲法，用的工具都几一致，好无组化，好似橡皮艇那些，那就真的会令人怀疑是不是中共在搞些灰色地带的侵扰行动。他们通常都说什么投奔自由，想去台湾找个好的生活环境，成日都是用这些讲法。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说，相关案件由检察官在这指挥进行调查，海巡署在行政调查中。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对于这样一个法律审判，我们不会说似你中共这样动不动可能就将人家关一世，可能人就突然消失，可能器官搞不好就被买了。台湾始终是一个讲民主法治的地方，所以就算有偷渡，根据法律可能最多是判你两三年、三五年，不会判得很重，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中共才会觉得有机可乘，觉得可以用这些灰色地带来搞骚扰。管碧玲指出，偷渡案来源多达中国15个省份，这种分布很难解释，而且偷渡来台者的讲法以及偷渡的所有配备都相当类似，很可能是中共有系统性操作，有可能是中共刻意搞出来的灰色地带骚扰，很大机会是想探我们台湾海岸线的情报同埋防务部署，如果真系俾我哋台湾政府捉到，佢哋就会兜个大圈，话自己系投奔自由，想用呢啲理由嚟卸咗佢哋本身嘅军事或者侦察责任。但系其实呢啲举动而家已经引起咗台湾方面相当程度嘅警觉。观众朋友，你觉得呢啲偷渡客系唔系中共安排嘅呢？请发表你哋嘅睇法。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祝亚4月25号在结束8年冤狱，直接被劫持到黄陂区黄家河镇洗脑班继续关押1个多月，他家人去要人被拒绝，理由是怕危害社会。明慧网发表评论认为，一个60多岁被迫害到连路都不能够走的残疾妇女，他怎样去危害社会呢？祝亚今年60几岁，修炼前左腿残疾，修炼后萎缩的腿长粗了，可以正常行走。2017年4月25号，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便衣警察绑架，被密冤判8年，罚款20000元。同年9月被禁锢进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在狱中他长期被运小号，他的右手背被打断，他家人去看他时，警察不给他讲真相，讹称是他自己搞断的。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说，中共成日用啲经济手段去引诱人做恶，啲人因为唔知道真相，又唔了解修炼对人有咩好处，结果就变成做中共嘅打手，去迫害有信仰嘅人。中共嘅核心思想就系斗，佢成日都系敌对嘅思维，有咩问题都觉得要整你，要你放弃，出发点系恶， 手段都一样咁恶。嗰啲人喺党文化底下长期咁样去洗脑，慢慢就唔自觉咁变成咗施暴者。有时施暴之后仲可以攞到奖金，自己仲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得啱。特别喺监狱里边，简直系将人训练到好似魔鬼咁。佢嘅双腿被迫害到唔能够行走，仲要坐轮椅到生产线做劳工，每日从早上7点一直做到晚上7点、8点。喺佢嘅接见权、通讯权被剥夺，家人每个月寄俾佢500蚊，佢都冇收到，全被监狱扣押。中共最惊嘅就系有信仰嘅人，因为佢系专制极权。他要控制所有人，连你的思想都不会放过。他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迫害，打压到你放弃信仰，不理你是不是因为修炼改善了身体，定是本身有残疾，他都一样地打压。所以共产党根本是没有人性，这个就是他的本性，本性就是恶，恶的政权一定会用恶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对他来讲，要搞定有信仰的人，就是要逼你放弃信仰。这个情况很明显就凸显了中共有几咁邪恶，几咁冇人性。竹亚修炼前左腿残疾，修炼后可以正常行走，所以他一直坚持修炼，而受到中共的迫害。你支不支持他的做法呢？支持的请打 yes， 不支持的请打 no。36年前因拒绝镇压学生而被中共军队除名的前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其艰难处境再度被关注。去年8月，55岁的张世军突发急性心梗，因无力支付高昂医药费，被迫提前出院，其医保账户长期停缴，导致连最低保障限额亦被暂停，药费难以为继。张世军原是中共军队第54集团军162师的士兵，1989年亲历64镇压。他目睹士兵向学生开枪后，申请提前退役遭拒，反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拒不执行戒严令为由除名。1992年他因公开表达不满被判劳教3年。在去年六四35周年期间，5月27日，张世军被山东滕州公安带往广西桂林，强制旅游近10日。2009年，张世军发表致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为六四平反。他是首位公开忏悔的戒严部队成员，引发地方当局警惕，随后被软禁。10多年来，他的生活困顿，靠零工度日。山东知情人王先生讲，张世军年过半百，身体每况愈下，正着手完成一部关于1989年北京戒严的个人回忆录。王先生讲，张世军去年出院时，每日的药费约20元人民币，现在几乎没有钱买药，他的医保被切断，政府提供的低微治疗费仲要经过基层政府转发，佢嘅故事系中国当代历史嘅一面镜子。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